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这次节目我们要进入青年期第二阶段，一个人会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么谈的是有关性的关注期这样一个主题。张修女您好。
你好，注意听众大家好。那么这一周呢，我们进入一个性的关注期了，那这是那个青年中期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是的，在这个时期的话，一般的年都是经过一个，他要求他一方面非常的依赖，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求独立。那么就在这种依赖和独立的当中呢，就需要挣扎过去，然后取得一个平衡。那他性的一个发展呢，也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所以说这个进入这个第二阶段青年的中期啊，大概年纪也是在十几岁左右。
是的，大概是十四五六七岁。
也就是说他想进入成人的世界，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才会有这种矛盾的状况出现。
是的，所以一般家长啊，在这个时期会感觉到和自己孩子相处是非常困难的。就是那个捏拿了等等啊，有的小孩子会拒绝家长，好像经过一个反抗期。可是呢，如果家长没有去关注的话，他们又抱怨家长为什么不给我一些关注呢？为什么不关心我呢？
那这个跟就是我们这个成长阶段中碰到的这种叛逆期啊，是不是重叠的？还是说事实上这种生理跟心理的状况是同时发生的呢？
我想这一方面他的也是受着生理上的影响啊，那么一方面呢也是他心理的一个过程啊，这两个是彼此互相影响的。那么当然他也是彼此也互相重叠了。
那会有哪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或是一些反应呢？
是的，第一个可能要提到的话就是最为强烈的那种同侪文化所影响。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就是和他的同伴聚在一起，而且他的同伴最为重要。那么家长呢，慢慢在他们的眼里面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碍事，他慢慢的就离开自己的家长。那他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孩子啊，会表现出来好像和大人在一起，而且同侪都在一起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关于礼貌方面呢，或者有时候显现出来好像对大人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其实他是这种矛盾心理所造成的，他并不是出在内心的啊，对家人要没有礼貌，因为他在寻求利益。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来讲，可能朋友或是同学对这个孩子的影响要超过父母亲跟这个师长了。
哦，那是的。他们非常具有影响力，很多的东西他们都带着同侪来共享讨论。同时呢，他们彼此非常的那个结合的非常的结实啊。那么对朋友呢也非常的讲忠心了，非常的讲那个信义。是的。
您刚提到的这些可能是他们在行为上的一些状况啊，就是很自然的会比较认同说可能在班上是当这种所谓大哥或是大姐的啊，会听他们的，有这种领袖崇拜的那种情况发生。那是不是在一些外在的行为上也会跟他们来认同呢？
也是啊，这个时候他们在衣着方面，父母给他们选择的衣服他们大概不太容易接受，而喜欢自己买自己要穿的衣服。那自己的衣服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还穿的是什么衣服。所以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小孩子喜欢穿名牌啊，对他们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他的孩子，一般的孩子如果都在穿名牌的话，他也觉得如果他没有穿名牌他就不属于这个团体了。那这种对一个青年期的这个时期的呢难接受了，所以他们在衣着上，连在行动上啊，连他们的用语上，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同侪文化里面共同的用语，共同喜好的衣服等等。
对，我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很多以数字啊，或者是用英文字母来作为一些青年人流行的这些口头话啊，我想对很多我们这个年纪以上的人来讲的话，除非你特别去注意，你还真的不晓得他们在谈论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在这样子讲的话， 我想每个人都有经过这个阶段，父母亲可能也不需要说特别去在意说孩子好像行为有点怪啊，或者衣着方面好像超乎寻常啊，所以会有些紧张，甚至跟孩子起冲突，这个可能父母亲方面也要多注意一点。
是的，如果一个做父母的能够尊重孩子啊，当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表现的时候，能够先听他们，听明白他们到底说的是些什么，然后不要轻易批评他的朋友，或者是对青年人然后批啊，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他们非常的需要了解。
可能这个阶段大概听父母亲的是很难的哦，所以父母亲也许能够跟孩子沟通或是聊天的机会大概也很少。
是的，所以家里面也需要制造一些情境啊。那么当孩子回来以后报告他在外面发生些什么情况了，可能父母需要真的抽出时间来啊，和他们坐在一边，或者还一起跟他们讲话。那么他们就很乐意的，也慢慢的容易的把他在外面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的喜好告诉父母。其实他们自己虽然是和文化有这么大的影响啊，那如果说家里面的过去的成长都正常的话，他们自己在许多行为上的捏拿也会有一个相当的标准。
是，那除了在外在还有这个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之外啊，他们心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状况发生呢？
是的，因为这个年龄的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在声音上面都会起一些变化，这个对他要很大的适应了啊。那么头一天的声音和第二个声音有时候有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体型上，这是成长那个年纪，那么在体型上有改变了，连面孔的形状了等等有改变的时候，都会给一个年轻人带来了许多的不安啊。他们会觉得我还要长多高才停止呢？我的声音要变成什么样子呢？这种变化都会带来不安。那另外呢，在这种变化当中也影响他们的一个认同。所谓认同，就是这个年龄的青年人呢，常常会问一句话，就说我是谁。因为他在一个社会当中啊，在一个班级当中，在青年团体当中，家庭当中，他就开始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这是过去所没有扮演过的，因为他生活的范围扩大了。同时在这个年龄呢，学校里面也开始也注意他们的兴趣了，文理的分组了将来在学业这一方面那个职业的发展这一方面啊，他们也在做一个探讨的一个时期。所以他对于自己到底我是谁，我该做什么，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有什么样的个性，别人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等等啊，他们都开始啊找一个认同，找着自己的身份。所以不安倒是很自然的现象。
对，我想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只是说每个人他的成长只有一次，所以从这个儿童期进入到青年期，每一个阶段的那些变化啊，自己没有经历过大家真的不晓得。那像父母亲师长的话，是因为经历过，也许可以辅导他们，如果他们更懂年轻人的心理的话。
是的，是。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时候关于性的一个成长的话，因为身体上的一个新的一种适应啊，内分泌的关系，所以如果家长发现或者是在诉说自己有自慰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男性青年呢可能变得更为显著了，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现象。那么如果要有的年轻人向大人提出来的话，我们需要一个了解的心情啊，知道它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那除了了解的心情，我想男性的话他会有经过这样的历程啊。那至于说当时有没有人在旁边能够告诉他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或者是你怎么去面对的话，那一个年轻人他如果光是跟父母亲讲，那父母亲的反应自然很重要，可能影响到他将来对这个性别的这种认同度上头。修女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家长能够做的一些方式，如果真的孩子跟你提到自己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
可能家长需要告诉孩子 知道这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现象、
嗯、
啊，所以偶然的自慰呢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可能同时还需要告诉他的话就是怎么样对待自己了啊，是不是可以多一些运动了、
嗯、
那么在阅读的书籍了和交的朋友了去的场所了等等哈、啊、如果说也影响他有自慰的现象的话，那也是一个让一个年轻人可以矫正自己啊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时候，可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个生活上的作息啊，他的交友了，他的是不是生活太过紧张了等等的啊，都是蛮值得注意的。
非常有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阶段他第一次体尝到这种性的这种快感跟刺激哦，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或是健开的话，我想对这个尤其是男孩子来讲的话，这个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可能会蛮严重的。
是的，也许后来如果过度严厉的责斥啊、
嗯、
或者是不太了解他，那很可能小孩子会有一种自责的感觉、
嗯、
那这种自责啊是对年轻人成长的话是有妨碍的。
嗯，那除了这个男性啊，就是青春期的男性，他会有这种生理上自然反应之外，那女孩子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女孩子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很容易聚在一起啊，当她看到一个男性啊，她有一种着迷的现象，所以他们会偷着笑了、
嗯、
或者是说对一个男性啊有那个在脑海里面有挥不去的那种影子的现象。如果女孩子有这种现象的话，那这是一个过渡性的一种现象，那她还是需要正常的生活啊，她的交友当然因为范围的扩大啊，和异性有接触才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她的范围应该扩大一些，那么这个一个正常成长环境的一个女孩子呢，这个年龄也会过去的。
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成长啊，每个人都会渐渐的长大，但是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遇到的状况，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或带领的话，那么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那像女孩子来讲，十几岁女孩子，我想是情牌哦，所以对男性着迷的情形，可能是对老师啊，对同学啊，或者是对自己朋友的这个哥哥兄长之类，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形。那么您会不会鼓励，或者是说您会认为说这样子时期的年轻人其实并不要特意的去压抑他们这种生理的一些自然反应，让他们有机会去尝试一下感情，你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
我想一方面对男生产生感情是很自然的现象啊，我倒是比较鼓励，就是做父母尤其做母亲的、
嗯、
因为会忘记自己这个年龄，这个年龄很短，都会过去，所以自己不太容易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如果我们理会到这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那我们带着聆听的态度了解的态度，让自己的女儿了，或者是说一些女性了这个年纪的女性能够把内心的那种感觉说出来这种说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学习，那么说出来本身也会帮助她自己的成长，一个自然的发展啊、
嗯、
那么同时呢也旁边有人陪伴的话，我想可能是比较可能比较妥当。
嗯，不过我想问修女的是，你鼓励不鼓励他们交朋友？就是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在这个青春期的期间，我想生理的现象有的时候是，你能够用礼教的方式来让你走上这个比较正常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说好像说，因为生理的有这些反应，所以我就可以今天交一个，明天交一个，甚至可以开始发生性行为。但是在这个阶段，如果我想交朋友的话，站在修女的立场，你会不会去鼓励，或者是说如果真的交朋友的话，那应该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个情窦初开的感情呢？
我想情窦初开的这种感情是很值得珍惜的、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啊。可是就一个人的成长中，那么这个时期呢还是不能够很固定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拿交友来做一种尝试，因为这只是过渡的时期，一个真正很亲密的朋友还需要再更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对别人交友的能力能够 更能够增长以后、
嗯、
那是比较妥当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呢，最好男孩子女孩子啊，男青年女青年能够大家共同结伙啊、
嗯、
在一起玩，那么这样子呢也增进彼此认识。那么家长呢在这一方面能够给这个心灵上着迷，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困扰了、
嗯、
给他一些支持了解啊，使得这个年纪呢能够顺利的成长过去。
也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防止他们的交友啊，但是也不是鼓励他们说可以把一切都放下好好的谈感情，因为毕竟人生或者求学上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如果在这个时期啊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些辅导或者是引导他们走向一些健康的路上的话，会有哪些状况来发生？
当然了，如果说没有注意到啊，或者给他们太多的责斥了，或者是因为环境的一种孤立啊，那么就会产生和异性没有办法建立这种感情的一种现象，这是到后来不容易和异性来往。
嗯，
那么就是呢，他很可能啊，因为这个年龄的不管男性女性也好，都是比较自我中心的。那么当一个人停顿在这个阶段呢，他到后来的生活也变得比较自我中心。
嗯
啊，那么他也如果发展到极端的话，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话，就有一种自恋狂的现象。那这个对一个任何一种人的来成长呢都不是健全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不是可以请秀女多谈一下说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会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一个成长的现象啊，他的社会能力，他的身体上的变化等等啊，社会能力还没有不太容易和那么自如的和别人建立一个比较长关系。那么自己的身体上的成长啊变化又是那么多，这种变化这种新的一种醒觉使他常常回到自己，常常觉察到自己内在的变化，或者是说受着这种内在变化的一种影响。所以那常常只注意到自己而没有办法和别人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关系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所以年轻人在这个阶段他看事的时候就比较发觉他比较是以个人的看法比较主观一些啊，这是他也是一个成长上一个智慧能力的受他智慧能力的影响。所以这整个因素合起来的话使得这些孩子就变成在成长过程当中就容易变成自我中心。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让这个世界证明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意见，我也很主观，我要表达我的看法，甚至我要参与一些决策，这是不是可能？
这也是一种可能、
uh-huh.
有些男孩子如果说和女孩子发生了关系、
uh-huh.
万一不幸女孩子怀孕的话，当这个女性提出来这件事情以后，那些男孩子说那是你自己愿意的、
uh-huh.
这件事情和我没关系。
嗯哼、uh-huh.
而他不会有一种感觉的一种责任、感觉这种同情啊、那么希望给一个协助的手啊，很多男孩子大概不容易，他只是觉得腻的、那是你也愿意之下形成的一个结果、这是因为他们看事比较主观了，或者自我中心造成的、
对，所以这样讲起来在青年期第二件性的关注期啊，可能更值得这个成人注意啊，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助孩子或者是自己的学生好好的走向一个健康路。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的时间再会。